丈夫在当地整个行业叱咤一时，名声大振。我出门乘百万豪车，两个保镖。可是十月怀胎，他只在我身边待了三天。他说他的千万目标早已达到，要有一个亿才能罢手。孩子一岁后，我才发现他在那边有一个女人，而且有了孩子。我知道时，他那边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生。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之医治爱的河流》。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被钱绑架的婚姻》，作者米唐。回想一年前自己在婚姻危机中的无助和挣扎，才发现一切过去的这么快。我们在一起十年了，结婚四年，孩子三岁，分居一年。我们是两个背景悬殊的人，年轻又迷茫，走在一起时相信爱情，相信拉着彼此的手就是存在。两个脾气暴躁的人在一起难免吵架，但到底也守着底线，无论吵成什么样，打死都不分开。不仅背景不同，我们的兴趣爱好、价值观、思维方式，对人生、对家庭的看法也完全不同，硬是靠着自己扛过了磨合期。现在想来，我们的轻率是对感情的不负责。生活就像一出连续剧，只是现实远比剧本残酷。不久，他开始创业，我也加入其中。我们吵架、和好，承受着失败的压力。我原本是个对自己没有要求、没有追求、眼高手低，还在念书时就沾染上烟瘾的人。当我们交往后，我就把对生活的无望无解投射到对方身上，从而变成一种扭曲的无理取闹和希望。说到底，就是想尽可能地控制对方，鞭笞他思考，教育他进步，觉得自己一切都是为了他好。现在想想，不知道自己怎么没把这份劲儿用在自己身上。我想这是一种逃避，害怕改变，害怕脚踏实地的生活。和他一起的两年后，我接触了福音，来到教会。两人一起去教会本是件开心的事，但是刚开始追求神的道路并不顺利。我自己是个挺骄傲的人，刚开始懂一点圣经上的道理就不懂装懂，常常拿来要求别人。教条式的做法给他很大压力，他刚觉得圣经上的很多东西看起来很好，但要求太高，他暂时无法做到，因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渐渐越来越忙，也不去参加聚会了。我也因没能很好地处理感情在我生命中的问题无法委身，在查经小组里徘徊不定。后来他跟着朋友进入了建筑行业，迎来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机遇，去外地发展，跟别人合伙投资。他很想去，可需要一大笔钱。我那时候虽然祷告了，但还是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神的前面，也没有耐心等待神的回应，就匆匆按着人的方法帮他问家里借了这笔钱，满怀着希望和梦想，一手把他推上了这条不归路。一年后需要还钱时，钱早已赔光。我们不敢告诉家里，我父母大半辈子的积蓄和一大家亲戚凑出来的钱就这么打了水漂。我每天等着他的电话，希望事情有所转机。我一面也哄骗父母，不愿他们伤心，失信于人。我一直在逼他， 任凭自己向他倾泻不满、愤怒、绝望。尽管那时两人的沟通已越来越少，我还是一厢情愿关注自己的感受。他平均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面对我的质问时就开始采取冷处理，不接电话，甚至有一次他濒临崩溃，把手机一关，一个人开车去了越南一个礼拜。但这一切当时我都不明白，因为我只看到自己的恐惧。我不爱看言情偶像剧，可我的爱情仍被各种自私的欲望包裹。我想得到他，甚至可以把他当作我的偶像。我常常跟神祷告说，我们在一起是多么的不容易，请你一定要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早点让我们回到一起，早点让他赚到他想要的。神似乎答应了我的祷告，但我所面对的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他不到一年就翻身了，在当地整个行业叱咤一时，名声大振。等再次去那里时，我已是出门乘百万豪车，两个保镖，一个给我开车，一个给我拎包，买奢侈品用现金，想到哪里玩一路绿灯，想吃什么马上有人带我上山。虽然我知道这一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各样灰色的交易，但我实在拒绝不了这一切的虚荣带给我的莫大满足。有时他也会跟我讨论公司的事，我发现问题越来越多，不公义的事情让我越来越不安，但是他的无奈和游戏规则让我也觉得合理。我甚至还昧着自己的心跟神祷告，求神原谅他做这些坏事，因为他也都是为了这个家啊，为了我们的将来。事实上，我们彼此的虚荣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的享受更坚定了他继续下去的决心，我也继续纵容着一切的发生。可圣经说的却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声音一直在我心里，我却不敢听。我记得那时老师每次找我聊天，我都大哭，我觉得好委屈好委屈，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些选择，为什么是我。我结婚后很快就计划怀孕，10月怀胎，他只在我身边待了3天。这时他告诉我，他的千万目标早已达到，要有1亿才能罢手。可我们这时连房子都没有买，之前看好的房子也因他觉得是投资最佳时期，把钱派了重要用场。他的信用卡是我办的，我要帮他还信用卡。一开始每次看到消费短信都会心惊肉跳，几乎天天应酬，吃顿饭常常就上万。在每天的醉生梦死中，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他非常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可是这个孩子的到来能给这个家庭一些改变吗？也不知为何，虽然他不在，整个怀孕的过程中我不仅没有任何抑郁，反而一直保持非常开心。后来有一天我才知道，那是神为我预备的力量，扶着我准备开始走一条最难走的路。女儿提前了1周来到世上，当医生对我说必须马上开刀时，我嚎啕大哭，因为我一直梦想她的爸爸能亲自从医生手中第一个接过孩子，从此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更紧密地在一起，这会成为他此生的记忆和牵挂。可此时此刻，他人还在几千公里以外那个世界我最讨厌的城市。恐惧中我浑身发抖，上了手术台，那里好冷，我一直在抖，蜷缩成一团，却不停地冒汗。麻醉枪打在脊柱上的时候，我痛得要死过去。半昏迷中我想到了神，可我已紧张得不知如何祷告，脑子一片空白，就在心中不停地被主导文让自己安稳下来。孩子出来，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 我就知道这辈子我不会再害怕了。他终于赶了回来，整晚抱着孩子看了又看，喜乐之情溢于言表。我以为我们的幸福会随之而来，可是我还没出院他就赶回去了。他被身边的人出卖了，他一手精心栽培的接班人却跟别人里应外合，搞出了大事。整个大环境也在悄然变化，他之前投资的一切在不久后所有都打了水漂。孩子一岁了，我也回到了教会，第二次准备委身。经过这一切，我开始觉得人真的什么都控制不了。我认真地去学习审视自己的问题，学习放下自己，学习爱我不爱的人。但我自己还是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意意识到，横在我跟神之间的最大障碍是我对婚姻的依赖。因婚姻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没有婚姻我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而神就是要拿去我的这个存在的价值，因为他会赋予我真正的全新的独一无二的价值。神的安排很巧妙，在我参加教会的重生与更新培训的这几个月，父母带着孩子回了老家，我一个人就有时间安静。这段日子他回到我的身边待了几个月，但突如其来的巧合让我发现他在那边有一个女人，而且有了孩子。我知道时，他那边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世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的家没有了。接下来就是他向我的掏心掏肺苦情解释，保证构想未来，我居然都接受了。我想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谁能明白他呢？虽然原谅了他，但挥之不去的怒气和苦毒深深地种在我心底。我开始更加多疑敏感，一有机会就教育他翻旧账刨根问底。他也开始觉得喘不过气，我们常常为此争吵。他又回去了那边，我恨不得一天打20通电话。当我愿意放下成见相信他时，一些新证据却远隔千里送到我的面前，让我看到他们还在一起。我想是神一直在管这个事情，我受够了这种反复，看到自己一天天走向怨妇的疯狂，心中的妒恨，恐怖的联想，我不能眼见着自己走向这条死路。神又在另一件事上提醒了我，我的信用卡在他手里没有要回来。他虽然已经不好意思随便花了，但是有时紧张的时候还会用。我又总是心软，也不想做得太绝，但是每次看到他用了又为自己感到难过，而且我的经济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突然有一天他说卡刷不了了，总是提示密码不对，问我是不是改密码了。我说没有，然后打去银行，又重新改了新密码告诉他，还是不能用。就这样，神切断了最后一根我们之间的纽带。后来我才明白，神是要保护我这个傻瓜。在后面的日子，他又多次跟我要钱，有时是被黑道绑架了，有时是需要请各种投资人消费，我还是忍不住拼着血气给他。直到我终于给不动了，也不想再给了。我也有我要保护的人，我还要照顾我的孩子。其实在后面这几年，我已经在反复劝他收手，宁愿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人还在，我们好好在一起从头开始。但是他从不肯放弃，一直强调他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也许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家，但越来越多的欲望难填，让人忘记了起初的心，其实是在为自己的虚荣和私欲而卖命给魔鬼。受洗前，我认真地回想这9年发生的一切，才明白神是如何把我这个无用的坏人从悬崖边上救了回来。 如果这世界的希望都寄托在人的身上，那我们真的太容易走错路。爱情也好，事业也好，神赐给我们这一切的祝福，不是叫我们因此失去生命的方向。做错选择的代价，就是走过荆棘路，一生的伤痕累累和要去面对的后果。在受洗的那一天，所有的伤痛神都为我医治了，所有的愤恨也都烟消云散。从那天开始，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不再有恨，心底豁然明亮，过去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境遇都在今天化为我对神的感恩。因为当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他都与我同在，我深知从此他会紧紧拉着我的手，带我一起往前走。我不仅离开了婚姻在我心中的捆绑，也在受洗前的最后一周，靠着神的恩典，奇迹般一下把烟戒了，告别这另外一个捆绑了我多年的桎梏。另外那个美好的后果，就是我可爱的女儿，她是我的安慰，是我们一家的快乐。很多人劝我想清楚，不要让孩子没有父亲，但我很清楚，一个孩子的成长快乐幸福与否，绝不仅仅是所谓的表面家庭完整就能给的，反而让一个不能有担当责任的父亲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可能是灾难。我也坚信，单亲家庭也能养出快乐的小孩，只要你将正确的价值观身体力行，自己不怨天尤人，每天在绝望叹气中生活，最重要的是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早早让他自己去经历神的奇妙恩典，在其中开花结果。教会的大家庭，每一个人都很疼爱他，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我们，愿意参与到我和他的成长与生活当中。我也开始学习各种家务，恶补这些年的欠缺，慢慢地在这些事情当中寻找乐趣。每一天都有成长，每一天都有经历神。虽然不如以往生活优渥休闲，可现在的每一天是我有记忆以来最快乐最踏实的日子。走过破碎的婚姻，我依然等待，等待的不是爱情，是每一天都期待遇见神，与我的神同行。
If I were you, I would have given up on me by now. I would have labeled me a lost cause, 'cause I feel just like a lost cause. If I were you, I would have turned around and walked away. I would have labeled me beyond repair, 'cause I feel like I'm beyond repair. Oh, but somehow you don't see me like I do. Somehow you're still here. You're the God who stays. You're the God who stays. You're the one who runs in my direction when the whole world walks away. You're the God who stands with wide open arms, and you tell me nothing I have ever done could separate my heart from the God who stays. I used to hide every time I thought I let you down. Always thought I had to earn my way, but I'm learning you don't work that way, no. 'Cause somehow you don't see me like I do. Somehow you're still here. You're the God who stays. You're the God who stays. You're the one who runs in my direction when the whole world walks away. You're the God who stands with a wide Cause separate.